我们再看一次诗篇经课二十五章二十五篇，刚才读到是一到十节，听我读完是十一到尾后二十二节。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遂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受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察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生命，搭救我，使我不自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受苦。陶末与纪念是今天讲到的题目。我相信这个题目呢，也都说明了这个礼拜媒体所关注的事情。有人是试图呢陶末做过的事情，因为对自己不利，但媒体呢，啲记者老是纪念佢讲过嘅每一个说话，指出呢个人呢系前言不对后语，越系陶末呢就越显出破绽。不过我唔系预知嘅，我定呢个题目嘅时候呢，基本上就系谂起一句嘅说话，大家手里边嘅程序表末后里边嘅一个quotation。 这个说话是中古一位著名的修士，他的大师叫 Meister Eckhart 艾克哈特，一个很有名的修士所讲的说话。他说只有陶木的手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只有真陶木的手，能够陶木的手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事情。陶木的手不是遮盖做过的事情，因为每一件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艾克哈特来讲，埃克来讲呢，陶木的手就是将自己曾经写落嚟嘅抛弃，承认错误，重新改写。能够涂抹改写，系勇于面对真相，呢啲人先至可以写下真实嘅东西。诗篇特别系认罪嘅诗篇，好似今日我哋要读嘅讲解的经课诗篇二十五篇呢，就是陶末的手所写的认罪的诗篇。陶末不是闻过识非，陶末是渴想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陶末是希望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一篇是大卫所写的，或者比大卫的诗，大卫的诗有两个意思的，原文就是大卫写，另外就是为大卫而写的。但是这篇的诗在内容分析来讲，应该是大卫自己写的。为什么在我们张林期教会年的开始，我们经课里面选读这篇的认罪诗呢？ 因为将临期的主题就是将要来临的审判。福音书好清楚讲到审判，好叫我们好好预备自己，反思生命，为了帮助记忆呢，这篇诗篇呢是运用一种的文学的题材，叫做离合诗体 acrostic。 它是每一节呢是用希伯来的字母开始的，依字次序，希伯来文呢总有22个字母，第五节用了两个字母，所以第21节呢就将整个诗写完。这是一种 很有文学技巧的，为了帮助记忆这篇诗篇的写作，离合诗体的题材是很漂亮的，所以很容易记。同时这篇诗篇用了另一个的文学的技巧，叫做是交叉配列的技巧，帮助我们重复重点的，譬如说 ABCD 跟着是 CBA， 譬如我们的头、我们的胸、我们的肚，中间是腰，下面是臀部，跟着膝盖，跟着脚，头和脚是互相呼应的。譬如说你看头一至三节是强调等候仰望，到呢最尾嗰度十九二十一节呢又讲到是等投靠等候，第二段好似空第四第七节呢讲是拯救赦免，咁呢响呢个呢是七头歌 B 嗰度呢十五到十八节又讲到救我赦免我，讲到呢是第三段十二到十四节求你将来约这个约盟约指示我，那么是在十二到十四节呢是这么讲的时候呢，那么就同样的说话求将约指示我，所以我们读出第一到第十节呢差不多就可以将整个诗篇呢大概的意思讲出来，因为十一到十节系同咧系十二到二十一节咧系配称嘅，啊好似好有技巧嘅。咁样交叉嘅相会点就系十一节，就系、是、整个诗嘅主题。十一节讲咩呢？就讲耶和华，求你因你嘅名赦免我嘅罪。我先睇第一段一至三节。耶和华，我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再看配对的十九二十节同样的意思，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生命，搭救我。这首诗的处境是什么处境呢？这首诗出现很多次，不要叫我羞愧，不要让我羞愧。很明显这个诗的作者大卫呢是面对敌人，当我祷告的时候，不但是上帝听他祷告，他的敌人呢都听他祈祷，但希望他的神不答应他，他的敌人呢希望上帝不答应他祷告，希望上主无所作为，使祈祷的人感到羞愧。是上主不听你祈祷，上主无能为力。这班人是谁呢？哪些人是想拿大卫的命呢？这班人被诗人形容是无辜行奸诈。这个无故行奸诈的字呢可以翻译做是叛国的 The Traders， 这个呢是一个译本英文是Eugene Peterson The Message， 译本呢很生动的描绘第二第三节，英文是这么讲， I have thrown my lot with you. You won't embarrass me, will you? Don't embarrass any one of us who went out on a limb for you. It is the traitors who should be humiliated.
佢個英文意思就話：我哋一腳趌一趌下嚟，求靠你，我哋無所依靠，我哋好冇能力。佢話：你唔好令我哋尷尬。但嗰班叛國嘅人、背叛嘅人，佢應該被羞辱。第七節，剛才讀經都讀過啦，係求上主唔好紀念佢幼時嘅罪愆。好有可能呢個處境就係大衛年長嘅時候，係俾自己嘅仔親生仔押沙龍叛變而追殺。呢度係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嘅。而詩篇第三篇個副題咧更加清楚講。大卫逃避他亲生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作的诗，在那里第一、第二节诗篇第三篇有相同的说话。那里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好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很有可能相信就是大卫是被他的仔背叛他，不但是谋朝篡位，而且是攞他的生命。这个时候他何其的伤心。他在痛苦里面向神呼求，大卫的经历给我们看到，在人世间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所爱所信任的朋友可以突然对我们不忠的。在这个社会，在想不到的时候推心自腹的朋友可以因为利益突然反念变为敌人。大卫被自己亲生仔来到背叛，可以说是人生一个熔毁 meltdown。 这个熔毁将个牢牢的贴在地面上面。但这个时候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亦都是开始灵性攀登的时候。他想起上帝过去对他的慈爱，我素来依靠你，第二节过去神是跟他很亲密的，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第六节前半部。第七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抓住记住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当他面对人生的荣毁低谷的时候，他依靠上帝，呼求上帝，举心向上，灵魂攀登，他希望离地而起，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危难是可以使人灵魂觉醒的，我们好想回到神的旁边。所以当人生低谷的时候，诗人就同神呼求：耶和华，我心仰望你。我们这个字，我仰望你，这个仰望很多时候我们被很自然解释为很被动的仰望神，我高头等候神的作为，依赖神，主动在神那里，不过我们仰望祂，等候祂。但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被动的等候的，仰望是主动的灵魂的上腾攀登。英文就是 O Lord, I lift up my soul, lift up, 是的起心肝，我们的心用力的往上来到攀登。在我们今天圣餐的礼仪里面有一段的 对答的开始的时候，这个对答是古教会到现在都用的，很多教会都用的，就是愿主你同在，答就是 也与你同在。我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的心仰望主，我们当感谢主，感谢主是应当的。我们的心当仰望主，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圣餐的礼仪的开始。我们叫做举心向上。你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仰望上帝， lift up， 的起心肝，提高我们的心灵向上。等候需要忍耐，仰望是向高处行，运动员为了是至高的目标，他可以长年累月和家人分离，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为什么呢？因为他定睛看到最高的目标，为了最高的荣誉，别无狂慕。奥运在伦敦啱完了之后呢，优秀的运动员即刻就说四年之后锁定目标，即刻想到四年之后了。这个最高的目标就是举心向上，就仰望的意思。我经常觉得那些运动家呢，你当我们敬佩的，很有纪律的，最高目标，为了个目标可以奋斗。所以当那些运动家信了主之后呢，我觉得他应该呢比我们更加专心追求上帝的。1981年奥斯卡最佳的电影就是烈火战车 Chariot of Fires， 1981年是描述一个主角，这个是 Eric Liddell，中文就叫做李爱瑞，这个是法定的翻译的，是他自己选的。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公尺的金牌得主，他被誉为苏格兰的羚羊，跑得最快的。他后来受派往中国传道，中日战争的期间是被囚沦陷区的军的集中营。后来日本和英国想交换战俘，丘吉尔倾掂了的，他有机会离开的，但是他将自己的机会给了一个怀孕的妇人，没多久就射向集中营。这个消息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关当局是公开了的。他的离开立时影响集中里面的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突然感到很震惊，之后很空虚。李爱瑞的离世影响很多的集中营里面的年轻人，觉得若有所失。有一个宣教士就描述他离世之前临终讲最后一句说话，他讲什么呢？ It is complete surrender， 全所有奉献。在电影中，李爱瑞这里呢用赛跑表明基督徒的信心。他说我可以用赛跑比喻信心，是艰辛的，是需要集中意志的，是心灵用力的，冲过彩带的时候你很开心的，尤其是你曾经压下赌注。但是这个能够维持几耐呢？我想我给你讲你听更持久的东西，就是我只能够划出那个溪径，我没有一定的方法，每人都不同的跑法，但是直奔终点的力量从何而来呢？从里面而来。耶稣说看啊，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中，你们若真正寻求我就必寻见。如果你献身基督，你就跑出精彩。等候仰望 是寻求至高的目标，仰望向高处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登山运动员马洛尼 George Mallory， 他是穷一生的精力就要征服天下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他一生有一个目标，就要攀登至高的高峰，但最后他死在登峰的途中，年仅38岁。有记者问他为何要花这么多的气力，冒这么大的危险去登峰呢？他怎么答呢？ Because it is there， 因为高峰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 但是在今日消费至上的社会呢， easy pressure， 可以有人亦就是易趣，容易的兴趣，容易的欢乐，随手可得，只要用信用卡在网上，有人成功订购了最新的 iPhone， 立刻呢发短信向所有人，差不多全世界人他认识的，报告喜讯，好像爸爸生了个仔一样。随着通讯科技的发达，艺术就成为一个随手可得的消费品。看世界名画可以在手机、在电脑的荧幕来浏览，不需花钱花时间去到藏馆看真迹的。听音乐都是这样，随时下载，而且很多是免费的。在地铁巴士可以听到一流的管弦乐团。我们渐渐失了等候和期待的经验越来越无了，因为随手可得。到博物馆、艺术馆看画作的真迹，是一个期待和邂逅的过程来的。我们有等候的焦虑、焦灼，见到作品的时候有相逢的愉悦，面对作品有凝视的崇敬，离开展馆之后有分手后的回忆。但是上网浏览太容易了，不需要等待，亦都冇回忆，因为手一拨，个名画又翻嚟啦。渐渐，我哋容易满足于易趣 （easy pleasure）， 忘记咗佢系虚拟嘅，系浮光掠影，唔系真实嘅实体。而且，我哋慢慢咧都失咗去藏馆睇真迹，同埋到音乐厅听音乐的欲望，越容易得到的意趣呢，是扼杀了我们内心深处热炽的欲望。而享受难趣 difficult pleasure 的能力，我们不会死去活来呢渴求得到一样的东西，我们只会漫不经心的希望得到100样的东西。越来越少人没有一种很热炽的欲望追求一样很难得到的东西，我们希望很容易拥有100样的东西。仰望上帝，向高处行，期待上帝的来临，是帮助我们挑起我们已经隐藏在下面很久睡了觉的追求属灵的欲望。我们再看下去第二段第五到第七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指教我，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
我整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滚古以来所尚有的。求你不要 记得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良善，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当诗人仰望上帝向高处行的时候，他有一种力量使他从地而起。学想驾驶飞机的人呢，不是因为机舱很舒服所以喜欢炸飞机，机舱很窄是不舒服的，其实也不是因为一飞冲天那个的刺激，因为那个很短的刹那，而且很危险的，那段时间起飞的时候飞不起就冲下去跑到就空难的了，乃是他看到在乌云之上众灵之巅，在上面有一个渺无边际万顷的穹壁，万里晴空，在那里他可以揸着飞机遨游天地，他渴想自由所以揸飞机。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讲道家，苏格兰的又是、Thomas Chambers， 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这篇讲章他有名不是因为他的内容，内容都很好，但是他的题目他的题目真的很精彩的。他英文怎么讲呢？他说 The explosive power 或者 The explo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explosive 就是推开其他的，排他其他的，那种能力来自一个新的爱慕。他是讲经文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爱父向高处行，我们不会被世界那些浮光掠影所吸引，我们去追求烂趣，我就不会被异趣来到缠累我们。渴想上帝，想起个题目 Explo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我怎么翻译，很难翻译、我就直译就是新爱的排拒能力，都是很拗教、我想过是新欢排旧爱，咁又好有啲唔妥嘅又係啊。但如果新欢係讲係对上帝嘅欢爱嗰种嘅追求，就可以话新欢排旧爱。有个处境㗎，呢个翻译有处境㗎，有语境啦。渴想上帝就要讨佢喜悦，遵守佢嘅真理，呢个属灵生命嘅操练。但係难趣是需要操练的，需要等待的，但这个难趣有能力可以排他很多众多异趣的诱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教训指示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是我的上帝，真理是灵魂的粮食，救我们摆脱试探的力量。诗人继续讲下去，因为他追求真理，因为他知道曾经迷失真理之后就犯罪，而犯罪带来现在的处境，被他的仔反叛他来到追杀他。为什么大卫想起幼年的罪呢？连系到现在的苦难呢？因为他曾经背叛过一个人，就好像自己儿子背叛自己，就是乌利亚将军，是很对他很忠诚的，也都他很爱，是个爱将来的。但是乌利亚的太太很漂亮，有一次他冲凉的时候，大卫看到他背叛对他忠诚的将军乌利亚，引诱他设陷阱杀了他。
夺佢嘅太太，真系报应啦！现在佢嘅仔，佢所爱嘅仔，同样系背叛佢。佢幼年年轻嘅时候，大卫犯嘅罪嘅种子啊，种咗喺个仔嘅里边，亚撒龙嘅心嘅里边，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要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呢个时候，大卫系求主赦免佢嘅罪愆，唔好纪念我嘅过犯。最后一段八到十节系一个海歌。第一段是讲到苦难中的醒觉，向高处行，离地而起，仰望等候。第二段是追求真理，不再迷失，求主用真理引导自己。但最后一段经文整个气氛改了的，是一种赞美，海船的赞美。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你看下去，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要教导罪人走正路，他要按公义审判谦卑的人，将他的道指教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就以慈爱信实待他。十二到十四节配对的另外一段，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教导他当选择的道路，他要安然居住，他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留意这个字亲密，他要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最后一段海船的赞美是强调与神的关系，从哀求转到赞美。这段讲到诗人是以上主的圣约关系，以他为乐，他是上帝，以他为乐。张林奇是等候耶稣的来临，是反思灵命的时刻。为何耶稣要降临呢？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他要降临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有悔罪的心迎接耶稣基督。张林奇要举心向上仰望他，因为耶稣来自至高之处，我们要仰望他，我们的灵魂亲近他，即是属灵的成长，向高处行，以他生命为我们生命的目标。马洛里 George Mallory， 我刚才提过的，他穷一生的精力要征服天下第一峰，最后射向登峰的途中，因为他讲过这峰就在哪里。Because it's there， 这个风向他招手，被他吸引。我们呢，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的话语吸引我们，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至高至荣美的境界。在中临期的时候，求你将我们引伏在心底的那种欲望，就追求亲近你，追求认识你的欲望再次要挑动。我们要举心向上，我们亲近你，求你藉着我们对你的渴望，给我们能力摆脱地上的吸引。奉耶稣命祷告，阿门。